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弟兄姊妹，午安，我哋一齐有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让我哋能够有平安的脚踪嚟到呢个嘅营会。原来基督嘅爱激励我哋。主，如果唔系因为你嘅爱，今日我哋唔能够嚟到呢个营会。主啊，求你嚟到去继续嘅引导带领我哋，藉着圣灵嚟到去光照我哋，让我哋真系睇到主耶稣基督，你系深爱我哋，你要我哋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作一个的回应。主，求你来到去帮助我们，求你来到去让我们有那份的勇气，让我们有那份的承担。主，就正如司徒保罗所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你所喜悦。主，求你来到去继续引导我们，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再一次来到去洁净涂抹我们一切的罪恶过犯，让我们能够无拦阻地到亲近主、朝见主。求主来到继续的引导、继续的带领和帮助。我们的祷告、感谢、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早上听到传道讲到，神是深爱我们，神的爱是实在无法测度。让我们的余下的生命，我们是要来到去回应主，让我们将我们的主权来到交出来。当我们一路看圣经的时候，其实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出现，就是说在整本圣经里面都是讲到神那个伟大的救赎的计划。约翰福音讲到主耶稣基督来到问彼得这三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在其他的圣经的作者，他们都是受同一位的圣灵去感动、去光照、去配合整个的救赎计划。就好像今天我们将要看的罗马书十二章的一到二节，你会发觉其实是很奇妙的事，使徒保罗亦都是要我们将我们的生命的奉献，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赐主，我们来到去荣耀主。我们一起将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来到读出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两节经文实在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属灵的意义。罗马书是使徒保罗写给罗马教会有关福音教义的一个书信，整卷的书信主题都是环绕在因信称义这个的真理上面。如果你看回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藉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另外在三章二十八节亦都讲到，人称义是因着信，不是在乎遵行律法。所以因信称义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和怜悯。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亦都是同样的记载，你们的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救恩是白白的，一切都是出于神的丰盛的恩典和慈爱。在罗马书的从一章到十一章是讲到因信称义这个教义上的闪迹，而紧接下来的在十二章到十六章是讲到怎样将这个真理应用在我们的生命的里头，从而反映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神藉着主耶稣将我们从罪恶过犯当中拯救出来，终极的目的是要我们去荣耀祂。正如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所记载，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就好像刚才弟兄姊妹所读到，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将重点摆在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句的上面。那什么叫活祭呢？在旧约的时代的献祭，将被杀的祭牲放在祭坛上面献给神，而且祭牲必须是无瑕无疵无玷污。其实这个是预表尼赛亚第一次来到世上，他同样的是最后在神的面前他最终是上十字架，那尼赛亚也是完全是圣洁无罪污的。当神的独生子主耶稣来到世上，甘愿为到世人的罪被挂在木头上舍身流血，主耶稣只是一次的献上，他成为被杀的羔羊，成就了宝贵的十字架赦罪的救恩。因着这样的缘故，以往旧约时代用被杀的祭牲献给神，在新约时代已经是再无意义和失去了他的功效。至于活祭又是怎样的一回事呢？以前我们未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是一个活人，不过我们是一个活的死人，因为我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同神是没有半点的关系。但是当我们因信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一切的罪恶过犯都是被主在十字架上所流出圣洁的宝血来到洗净。换句话说，当我们信主那一刻，我们一切的罪恶过犯已经同主耶稣基督一同的钉死在十字架上，正如罗马书六章四到六节所说，所以我们藉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另外在六章八和十一节都要讲到，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必信与他同活，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我们在神的面前藉着主耶稣基督成为真正的活人。所以使徒保罗勉励罗马教会的信徒，亦都当然是同现今的世代的信徒来说，从今以后为着主耶稣对我们的拯救，将我们的身体全然的来到献给神，换句话说，将身体的主权完完全全的交到神的手里，今后神是我们的主人，从前我们是罪的奴仆，因为我们被罪所辖制，或者说是一个不自由的人。我最近听到一个肢体，他分享到一个他朋友原本都是一个很正常的人，有正当的工作，有婚姻，有家庭，但是他染上了毒瘾，又戒不到毒，因着这个缘故他根本没心再去工作，他太太都要跟他分开，出现了婚姻的问题。被罪辖制的人是非常可怜，但当我们被主耶稣基督从罪恶过犯当中拯救出来的时候，他的宝血完完全全的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过犯，在神面前得称为义，以致到我们甘心乐意的成为义的奴仆，成为神的奴仆。为什么保罗这么强调我们将身体献上呢？当作活祭，因为一切的试探引诱和犯罪的事情，就好像肉体的情欲和眼目的情欲，都是藉着身体所接触的人和事。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十二节讲到，所以不要用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十三节这里讲到，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 如果一个属神的人，他如果忽视将身体作为活祭献给神的话，其实就是说他对世上的事情仍然有很多的思虑和眷恋。正正这个就是魔鬼撒旦，就是藉着我们的心思意念来去限制我们，以致我们属灵的生命是出问题，和神的关系都会产生严重的疏离。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提醒我们，我们的身体是要用来荣耀神，原因是我们的身体自信主那刻开始已经成为圣灵所居住的殿，而且我们是主耶稣用宝血重价所买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提醒我们，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么？这圣灵是从神而来的，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那怎样作活祭呢？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二节的上半节这里提到，不要效法世界。世界是指一切在生活思维完全与神分开，以人为中心的一套的价值体系，而且是操控在魔鬼撒旦的手里面。过不到后书四章三到四节提到，如果我们被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的身上。此等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神弄合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光照他们。这里讲到世界的神，其实都是指到魔鬼撒旦。以弗所书亦都讲到魔鬼撒旦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以弗所书二章二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叛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魔鬼撒旦掌控了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潮流各国的领域。你会发觉到这个世界的走向，其实从创世纪开始你会看到，其实都是尊崇人本主义，又或者是叫做人民主义。简而言之，人本主义是高举人本身一套的价值的思想。如果你去看回旧约圣经里面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或者大家都回去创世纪的十一章一到四节来看，好，我找到我们大家一起读出来。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作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你会发觉呢，人真是绝顶聪明。当时的人已经掌握了造砖的技术，并且懂得用石漆来到当灰泥。跟着他们就齐心要起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要传扬人的名。他们不是要荣耀神，人的智慧是神所赋予的。好可惜人拒绝神，并且只是懂得高举人自己。而另外你会看回现今世代，我刚才讲的人本主义其实在很多的领域里面是出现了。你讲那个教育制度，特别在西方发达的国家，一套套的教育理念和政策，以为可以解决到人在心智上、道德教育上的问题。好像我们亲爱的维省的省长，他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很多很不合神心意的一些的政策。如果你大家你翻开报章，你会看到 很多对同性恋啊，对这些吸毒啊，对这些变性啊，他都站在很前卫的一个位置上面去推动这些事。其实真的是魔鬼撒旦在一路推动这些东西。在这些的人本主义的制度里面，神是没有位置的，他们不会去想神，他们不会去知道神的存在和神的愤怒，他们只会用人的方法去做一些事情，或者是觉得很多人赞成的事情，那我们就去做。但其实这些是大大的去捉弄神。反之的话，如果很多的事情我们让神来到介入的时候，事情就会有转机，但是人不认识神，拒绝神，亦看不到人本身是在很多的事情上面都是有局限性，最终很多的事情就会造成一些混乱和失败的局面。人本主义在先前我所提及的，就是在很多的领域里面其实渗透了，无论是经济、在政治、文化等等。但是归根究底，人本主义的始作俑者是魔鬼撒旦。使徒约翰提醒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们的里面。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那里来，乃是从世界来。魔鬼撒旦其实很多时去逼迫我们去使用他那个一套的思维方式，他要逼我们去接受，逼我们一班信徒去认同。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的要很小心，不要效法世界。其实不要效法世界另一个意思就是不要跟世界来妥协。举一个例子，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例子。有时我们跟未信主的家人朋友传福音，我们应该很紧紧的记住，或者是应该说诚诚实实的要传讲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如果我们因为要让到对方听得舒服，不要惹他们反感，可能就会轻轻带过某些福音的真理，一些很重要的基于的福音真理，就是正如好像罪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这么做。我记得有位肢体，他在一个家庭的聚会当中，在谢饭的祷告里面讲到世人都犯了罪，你猜个后果是什么呢？后果就是一个未信主的亲人即时就在那里指责，又在那里讲罪，所以为主的缘故去受这些逼迫。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都可能会在不同程度上面会有经历，但我觉得这些是我们一定会遇到。所以说我们应该好好的记住，千万不要因为要因应人的喜好，为要被人听得很轻松而去传别的福音，这些是羞辱神的名，还有会惹神的愤怒。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跟着这个世界的思维去做事。世界有很多人的道理，不过这些不是真理，而且是随着时代环境而变更。而更加重要的就是说，在这些人的学说道理只是高举人的自己和拒绝神，唯有神的道、神的话才是真理，而且永远不会改变。正如诗人所说，诗篇119篇的第89节说，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我们所思所想行事为人，单单建基在神所启示的话语上面。亲爱的弟兄姊妹，魔鬼撒旦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属神的人，他会用尽一切的方法去企图迫使我们去跟世界妥协。在这几天的预备营会的讲章的时候，曾经有一晚跟太太经历了一场从魔鬼撒旦而来的一个属灵的争战。魔鬼撒旦是要迫使我们在一些事情上面跟世界来到妥协。感谢神藉着祂自己宝贵的话语的保守，以致到能够站立得稳。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地上的帐篷，我们的身体真的很快会过去。正如使徒保罗所勉励，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为了今生短暂的安逸而忽略了将来永恒无比的荣耀去跟世界妥协。我盼望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姊妹，到那日在基督台前交账的时候，都能够安然见主。使徒保罗不单只要信徒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且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怎知为心意更新而变化呢？我相信英文就会译得比较清楚一点。英文就是说 Be transformed by renewing of your mind。 这个是 NASB 的版本。当我们信主耶稣那一刻，我们就已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就正如大家很熟悉的林后五章十七节，你会讲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虽然我们已经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我们的心思意念是需要时时的来到更新，然而要得着更新，我们必须要对神的话、神的真理是熟练。真理的圣灵会透过所感动的部分所写的圣经去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的当中，让我们能够好好地去读，不单止去读，就是要反复地去思想。最后我们不单止来到去掌握真理，并且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样我们才得着心意更新，以致到我们的生命从内到外都能够得着改变。另一方面，我相信使徒亦都会常常提醒我们，就在圣经里面，好像使徒彼得一样，他要我们不要做一个善忘的人。不要做一个善忘的人，你必须要常常地来到亲近主。你亲近主的时候，你就会自然来到读神的话。你读神的话的时候，你就跟主的关系就更加的亲近。而心意更新而变化，最终的目的是叫我们察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换句话说，心意得着更新，让我们能够明白并且感激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或者我都翻开以弗所书五章八到十节，来到一起去看，找到一起去读出来。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察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救恩的终极的目的是要我们被塑造成符合神的旨意，最后让神在我们身上得着当得的荣耀。当我们再看回保罗的时候，作者保罗他在大马色路上遇到主的时候，他生命有180度的改变。他视万事如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为至宝。保罗整个的生命都是委身在拯救他的恩主耶稣基督的上面。罗马书是他所写的福音真理，他是为了要教导信徒怎样的来到去明白神的话，明白神的心意，更加在他的生命当中来到去应用出来，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发觉保罗呢，他的话语呢，虽然有时他是很严厉，但是当他规劝的时候呢，他是很温和的。你看会发觉在十二章一节讲呢，第一节他怎样讲，我以神的慈悲来到劝你们，是因为神的怜悯、神的拯救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保罗用规劝这个字眼，就是说他希望我们是甘心乐意的来到去回报神的恩、神的爱，愿意将自己的身体来到劝上。所以在保罗的生命的当中，他是委身基督、忠于基督，亦都是效法基督。保罗亦都是很希望我们同样的做这件事情。保罗不单止他写十三封的新约的书信，你会发觉到全部都是集中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就好像这两字的经文，刚才你看到就说，不要效法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你会看到效法，你会看到更新。很奇妙的就是说，效法和更新这两个字亦都是应用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效法在英文用 conform， 但是同时间就是说，作为一个帽，就是你做工厂的帽，我们要学校主耶稣基督那个样式。你在罗马书第八章你会看到，我们是要学校主耶稣基督的模式，我们要效法主。在那个改变上面，改变英文就是 transformation， 但是圣经很奇妙，将 transformation 和 transfiguration 在希腊文来说其实都是用同一个字眼。如果看回 transfiguration， 你会看回在马太福音的十二章七节，耶稣登山变像，让三个使徒看到什么？在那个很短的时间里面看到神的荣耀。换句话说，我们亦都成为属主的人，我们亦都要将我们内里属神儿子的生命，我们要彰显出来。我们不要效法世界，但是在同时间里面，我们要将神的生命来到彰显，以致到我们能够去荣耀神，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似主，让我们能够无成主的样式。这个是神最终的心意。整个救赎的计划不单止是我们因罪得赦，不单止是我们离开很多的罪，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好像主。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属神的人，愿意我们一生我们能够懂得来到去回报主的恩、主的爱，我们愿意的来到去成为活祭，被神来到去使用，将我们的主权来交给神。让我们一同的唱一首的回应诗歌，主若今日接我灵魂。在诗琴未弹之前，其实自己想到的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很快就会过去，原来一转眼之间，我们就由一个青年变成一个老年，真是一个很快的一个速度。可能在座的年轻的你不会看到的，我今天看到很多很久没见过的人，但我发觉呢，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大家都老了。大家老了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见主的面是很快的，不要为到今生的事情我们去做很多的安排。没错，要安排了，但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掉进那些网络当中，你会失去很多的亲近神的机会，你会失去很多神在你身上的心意。测验，刚才我们讲到怎样去测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呢？你不将自己献上，你不将自己的生命去改变的时候，你永远都不会知道的。但是当你越是亲近主的时候，你越是明白主在你身上的心意。所以好像这首诗歌，我们不要白占地土，因为我们有一天去见主的时候，我们不是羞羞愧愧的，我们是欢喜快乐。纵使这个世界很多的事是来到逼迫我们，但我们不要跟着这个世界走。很多时候很多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弟兄姊妹，不是偶然的。魔鬼撒旦会藉着很多的人和事去逼我们跟着这个世界，千万不要。有一天如果真的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后悔。我们一起来到起立，我们唱主若今日接我灵魂。我们一起有同心祷告，唱起天父，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藉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成就的救恩，拯救了我们一班原本是污秽不堪的罪人。主耶稣基督，你圣洁的宝血来到洁净我们一切的罪恶过犯，让我们能够成为天父上帝你的儿女。主啊，你在十字架上面舍身流血，主啊，求你来到去帮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你在我们身上的恩情。主啊，求你来到去帮助我们，主耶稣基督，你在十字架上面的爱来到去激励我们，将我们整个的人，我们的身心灵全然的奉献给你，让主你来到去使用我们，让主你来到去陶造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让我们在我们余下一生，我们来到去荣耀主你自己。天父，求你来到去帮助我们， 就正如好似诗歌所讲，或许我哋过往我哋虚度咗我哋好多嘅光阴，就帮助我哋喺我哋余下一节，唔好再嚟到白沾地土，好好嘅嚟到跟随主，主求你都帮助我哋。感谢你让我哋可以有同心嘅祷告，祷告感谢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嘅名，阿门。